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鸟瞰，也就是第二方面的鸟瞰。马太福音不仅给我们看见君王救主，向我们启示这位君王救主耶稣基督以马内利，更给我们启示他要在地上建立的国，就是诸天的国，也就是天国。他要把诸天的国带到地上。一讲到国度大家要领会有两方面的讲究。其一就是国度的生命，任何一个国度都有它特定的生命。其二，国度的君王，谁是这个国度的掌权者。其三，国度的律法，国度的宪法。那么比如说植物的生命就构成了植物王国，动物的生命就构成了动物王国，那人的生命呢，就构成了人的国度。而当今人的国度又被分割成不同的国家。那么今天我们讲那个诸天的国，神的国，这个国度是由什么样的生命，是什么样的子民构成的呢？它乃是由神的儿女所构成的，是由神圣的生命所构成的。这个国度的君王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，是神人二性的一位，所以他国度的子民也都是神而人者，有神人二性的一位。他们是人，是受造的人，也曾经堕落过的人，但是他们蒙了神的重生，有神的生命，他们被称为父的儿女。他们的父如何完全，他们也要如何完全。那么当这些子民活在这个神圣的生命里，受这个神圣生命的管制的时候，他们就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。所以在马太福音有三段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三个方面。第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，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宪法。第二段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，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奥秘。第三段就是24章、25章，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国度的预言。所以在这下面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三段来看一看。第一段是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宪法，国度的宪法。任何一个国家最大的法就是宪法，根本大法。那么诸天之国它也有宪法，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颁布了诸天之国的宪法。那么这个诸天之国的宪法就启示在马太福音的5章、6章和7章，在这三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宪法的七个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的性质，第二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的影响，第三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的律法，第四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的义行，第五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的财务，第六方面就是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，第七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生活工作的根基。首先我们来看国度子民的性质。那么在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的子民，他们有什么样的性质呢？他们是邻里贫穷的人，他们是哀恸的人，他们是饥渴慕义的人，他们是温柔的人，他们是怜悯人的人，他们是清心的人，他们是制造和平的人，他们为义受逼迫，甚至为基督受辱骂，他们是这样一般人。这就是诸天之国子民的性质。那么第二段给我们看见诸天之国国度子民的影响，他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在这里主耶稣说，他们是世上的盐，他们也是世上的光，是地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我们知道盐呢是有防腐杀菌的作用，所以国度子民生活在地上就是防止这个腐败，杀死这个细菌。今天人类社会满了腐败的情形，满了堕落的情形，满了罪恶的情形，那么这些国度的子民他们的功用就是消除腐败，就是防止腐败，消除细菌。然后他们也是世上的光，照在这个黑暗中，叫人前进有方向，叫人生活有亮光。 说是他们的影响，这是国度宪法的第三方面，就是国度子民的影响。那么第四方面是讲什么呢？第四方面就是讲到国度子民的律法。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律法，有民法，有刑法，有各种各的法。那么诸天之国的子民也有他的律法。那人间的律法呢，都是对付人外面的行为，但是呢，诸天之国的子民的宪法律法却是对付人里面的动机。比如说一般的国家都有不可杀人，杀人偿命这样的律法，但是在天国的子民的律法里，它不是对付人外面杀人的行为，它乃是对付那个杀人的动机。所以不是你杀人就犯了罪，而是你恨人你就犯了罪。因为杀人是从恨人开始的，人恨了人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他杀了。在这里主耶稣不光对付杀人的行为，更是对付那个杀人的动机。你恨人就是杀人了。那么一般国家的宪法，国家的律法就是对付那个淫乱啊，不可奸淫。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国度的宪法里，他说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在心里就已经同他犯了奸淫。所以国度的宪法不光对付人淫乱的行为，更是对付人里面淫乱的意念。那么国度宪法的第四方面是关于国度子民的义行。什么是义行呢？义行就是好的行为，好人好事。国度子民该不该做好事呢？应该做好事，比如说捐献呢，比如说施舍呀，帮助别人呢。但是这种施舍必须做在隐秘之处，不让人看见，而只让神来看见。所以他说你施舍的时候，你捐献的时候，左手做的不可让右手知道，意思不要得人的称赞，不要在人前显耀，乃要坐在暗中的父面前，就要得着父的称赞。除了这个捐献施舍之外，还有祷告啊，还有禁食啊，统统不是为着得人的称赞，乃是要得神的称赞。统统不是要坐在人面前显耀自己，乃是要坐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欢。那第五是关于国度子民的财物，他说你们要积蓄财宝在天上，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。如何积蓄财宝在天上呢？就是将财物分给贫穷的人，顾到缺乏的圣徒以及主的仆人。这样行的话，你的财物就积攒在天上，而不是存在地上的银行里。因为地上的银行有虫蛀锈蚀，还有贼挖洞偷窃，财宝积攒在天上就没有这些问题。为什么人会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呢？就主要是忧虑，主要是对生活没有安全感，为了将来有忧虑。所以在这里主对付我们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我们要想象天空的飞鸟，想象野地的百合，野地的百合也不种也不纺线，神给它各样的装饰，然后野地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神尚且养活他们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需要忧虑，不需要国度的子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。那么第六方面就讲到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。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主耶稣在七章十二节所说的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待人。最后国度子民生活和工作的根基，就是不光要口里说承认主的名，说主啊主啊，更要实行父的旨意。我们听见主的话就照着实行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的房屋就是建基在磐石上，遇到雨淋河冲水风吹撞撞那房子，房子呢总不倒塌。所以这三章圣经给我们看见国度子民的宪法。那么到了第十三章，主给我们看见他如何得着国度的子民，乃是借着撒种。他这位撒种者将他的道，也就是他的话，撒在人的心里。那么人心有四种的光景，有好土，有土前石头地，有荆棘地，还有路旁。那盼望我们呢都是好土，那么这个种子撒在我们的里面呢，就能结实百倍。那借着这样的撒种，就产生了国度的子民。那么国度的子民今天就构成他的教会，就是他的真信徒，就是他的召会。那么就在实际里，如果活在这个国度的掌权之下，国度的管制之下呢，我们就活出那个诸天之国的实际。今天就有诸天之国的实际。当然因着撒旦的败坏，撒旦的破坏，这个国度呢就有很多虚假的外表。比如说虽然在教会里 有真信徒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麦子。那撒旦呢，也把败子撒在这个教会里，教会里面也掺杂了许多假信徒。那些假信徒呢，就是所谓的败子。那个你没有种过地不晓得，种过地的人就晓得，那个麦子和败子长得是很像的。等到长熟，长到成熟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麦子是金黄色的，结出的麦子呢是可以供人营养的。那个败子呢是黑色的，它结出的东西你吃了之后会拉肚子，甚至叫你致死的。所以今天在教会中，除了真信徒，就是国度的子民之外，也有啊假信徒，就是魔鬼撒在里面的，破坏人的、败坏人的信心的。那么这些呢，到主来的时候，统统首先要把这些败子薅集。捆成捆丢在火炉里，然后麦子呢收在仓里。那么因着撒旦的破坏，不光有这虚假的假信徒，甚至也有一些畸形的发展，就是那个芥菜种变成大树。然后呢，这个芥菜种变成大树，就是正当的教会召会啊变成了基督教国，就是政教合一的庞大的这个组织系统。这样的组织系统呢，就成了一棵大树，有飞鸟栖宿在其上。这就是一个外面畸形的发展，这个并不是神说要的天国，乃是一个虚假的外表。这个虚假的外表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是神所不要的。而且呢，主在马太福音还利用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讲到面酵的比喻，就是有妇人把这个面酵放在三斗面里，结果全团都发下来啊，发起来。结果呢，这个比喻就说出这个国度一个内在的腐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自己是借着撒种，把生命的种子撒在人心里，叫人成为国度的子民，好在今世构成他的召会，也就是国度的子民。但是魔鬼撒旦也做工，把败子撒在他的教会里，然后呢有许多虚假的信徒，也叫这个芥菜种变质成为大树，成为一个庞大的基督教国。在这个基督教国里满了腐败，满了罪恶，这些是这个国度虚假的外表，是神所恨恶的，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在马太福音国度福音关于国度的第二段，是讲到国度奥秘的揭示。国度第三面就是24章25章，讲到国度的预言，主预言在他再来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。那么这段预言包括三方面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他的召会，也包括万民。所以在这段预言里，我们看见在他回来之前，关于以色列人将要发生什么事，关于召会将要发生什么事，关于万民将要发生什么事，这些他所预言的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，少部分还没有应验，要等待这个时代的终结，那末后的三年半大灾难时候将要应验。无论如何，其中一个很大的预言就是这个无花果树的发嫩长枝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已经在上个世纪1948年奇迹的应验了。那么无论如何，其他很多的预言，比如说饥荒、战争、地震、瘟疫，这些多多少少已经应验了，还有一些的国度福音的传扬也在应验。所以关于马太福音24章25章国度的预言，大部分都已经应验，少部分也正在应验。那么这些预言应验之后，最后就是主耶稣公开的来临，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，那个就是国度的实现。今天我们如果活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，那日在国度的实现的时候呢，就会得着奖赏。所以无论如何，简单的说，关于国度的福音，就是主要在地上建立的天国，诸天之国，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三方面的内容。第一，就是国度的宪法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子民的性质是怎样的，影响是怎样的，他们的律法是怎样的，他们的影响，他们的行事为人，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工作该是怎样的。第二，给我们看见主如何在地上产生他的国度，是借着撒种，是借着把他的话带着生命撒在人心里。但是因在这个撒种的事之后，有魔鬼的工作，也产生了国度虚假的外表，也就是今天基督教国所给人看见的。其实那个基督教国是一个虚假的，是一个带着腐败性质的东西，并不是神说要得着的那个国度，真正的国度。真正的国度是什么呢？乃是一般有神生命做天父儿女的人，凭着里面神圣的生命活着， 活出那个神圣的生命，活出诸天之国的实际，他们就在今世，在真正的召会里活出诸天之国的实际。那么待主再主回来的时候，就要把国度带到地上，把国度诸天之国的实现带到这个地上。那么这些今世活出诸天之国实际的人，就要在来世的国度里受到主的赏赐，得着主的称许，并与主一同作王掌权。这就是在国度的实现里，主要赏赐那些活在今世诸天之国实际里的人。所以关于诸天之国，我们看见有三方面，一个是诸天之国的实际，就是那些有神生命并凭神生命而活，活出诸天之国子民性质的人。那么还有国度的外表，就是由于仇敌的做工、虚假的信徒，还有畸形的发展、内在的腐败，这个给我们看见基督教国外在一些虚假的表现，这个是神要清理的，是要定罪的。第三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，主回来的时候要把他的国度公开的实现在这个地上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千年国。那个时候这个国度就要公开实现在外面，外面彰显出来。今天是在内在的属灵的管制我们，那一天他要外在的公开的掌权在这个地上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度的几个方面，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得着神的生命，成为诸天之国的子民，而且活在国度的实际里，在诸天之国的掌权之下，在天国的掌权管制之下。我们今天受管制不是受外面政府的管制，那个究竟太外在了，而且里面主就要管制我们，他的生命要约束我们，叫我们活出一个超越的生活，远超地上人间的律法，是照着天国的宪法、天国的律法而过生活的。而这个生活不光对付外面的行为，更是对付我们里面的动机、我们的存心。所以我们会活出一个超越的道德的生活，是一个不光是不杀人，甚至是不恨人的，不光是不淫乱，甚至是不起淫念的，不光是爱好人，也爱敌人的，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。这样的话，就像主一样，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，他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他出太阳给好人，也给不好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，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诸天之上父的儿女，就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。那么当主回来的时候，把他的国公开的外在的实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与他一同作王，得着他的赏赐，享受他在国度里的快乐与安息。愿主祝福我们成为这样的国度子民。